来，我跟大家伙说一下啊，就是一会儿呢，我会把其他老师故事组的情况呢，发到家长群里边，然后呢，编导学生家长呢，看到信息以后，如果说孩子已经定稿了，那就得了；如果说孩子没有定稿呢，麻烦您中午跟孩子吃饭的时候，或者晚上跟孩子见面的时候呢，哎，跟那个孩子说一下，让他们，趁着没有开学，咱们的活呢往前干，对吧？然后呢，这个提前先完成任务。别说到考前集训的时候再去干那个活就有点晚了啊，那时候很多孩子心浮气躁，他就是弄不了这么的细致啊，这个意识必须大家得有啊，就是无论是播音的还是编导的还是跨考的活要提前干啊，不要堆到十一月底的时候再干，因为现在正好是放暑假的期间，就算您给孩子安排了文化课的补习，那么也要比咱们孩子封闭在学校强得多，最起码您现在能看到孩子，而且孩子呢挤着手是可以把活每天挤一点，每天挤一点啊，他会干一点儿，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哎，大家心平气和的跟咱们孩子说一说，聊一聊。我刚才说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家长是零基础暑假集训的时候才来的，然后呢，可能对于咱们的做事方式呀，包括平时开会的频率呀，都不是特别的熟悉。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我呢会在群里不定时的给大家开会，我一旦看到了什么问题，我会第一时间跟您说，我告诉您这样的做事方式是对的，这样的做事方式是不对的，您应该怎么跟孩子沟通，您应该怎么跟这个机构老师配合。因为我刚才啊有让张凡组的老这个家长跟孩子沟通啊，然后呢就出现了情况啊，家长跟孩子在家干起来了，你说有多大点事儿，就这么点事儿能在家干起来是吧？孩子吱哇喊叫的，家长气得服服的啊。我这里提前说一下啊，这个沟通，青春期撞上更年期很正常啊，就是您如果这个脾气很暴躁是吧，换一个能够跟孩子沟通进去的人啊，把这个信息传达到位了，不要还没怎么着呢就点火着了就干起来了，这是不对的啊，别上来就叭叭叭，人家都定稿了你为什么没定稿，你怎么怎么哦，不要以指责的方式，对不对？你可以跟孩子这么说，你说罗老师啊，刚才把这个你们定稿的情况发给我们家长看了你看正好是在假期里，老师们现在都已经不上课了还在给大家定稿呢，你就积极一点是吧，我看谁谁谁都已经定稿三个了，哎，你也不错是吧，你已经定稿两个了你再加个油，你这两天呢你跟老师在这个稿定了，那以后咱们可以一不纳劲的玩是吧，咱这样咱能不能这样说，咱非得以呛着这种形式说是吗，就干起来，就以今天没有干架没有达成今天的奋斗目标为主要的目的然后过这一天吗，是不是啊？所以说注意一下沟通方式啊。另外呢就是别一说哎这个开订章状拍地订状照了，又该故事定稿了，还有弄文化课，还没怎么着呢，我这里跟这个群里的妈妈们说，别焦虑，注意管好大家伙的嘴，别哒哒哒哒哒哒哒一直在孩子面前叨叨啊，你看啊，空场还得挂考，老师让你改作业你改了吗，定了定了吗啊，文化课不行，专业课不行，你怎么着，求求大家伙，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解决问题而非泄愤啊！我这里面一定要跟各位妈妈们说啊，就是我们妈妈们常见的一种错误是什么，我说我给您安排这任务是让您去解决问题了，结果您没有解决问题，您反而制造了问题，你要想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最终的目的是咱们让这孩子把活干了，甭管是哄着骗着还是打着骂着把这个活干完了，对吧？但如果说让您去沟通，您叭叭叭叭泄愤了啊，就给他数了的啊，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或者你家都打成烂窝锅了，结果孩子叭把这活扔一边了，
你说你今天给我不高兴了，我不弄了，撂挑子了，那你说咱图什么呢？是不是？有个别的那个学校已经开学了啊，开学不要紧的啊，开学并不耽误咱们干活，是吧？有说句不好听的，这群里一共200号家长，咱们那个现在高三的学生100多号，有一个半个的完不成，没事儿。我怕的是集体完不成，说白了有一个两个啊掉队的，咱们好拉。我怕集体坐地炮，为什么要轰着赶的呀？因为我们轰一下就得有一波能起来，再轰一下有一波能起来。您想这活如果是您干的话也一样，到10月底一说大家大眼瞪小眼，故事没定稿，电视节目策划也没定稿，文艺常识没背，那到最后谁有多大的能耐都使不上劲。所以为什么现在活提前干呢？就是这一点，不要提前陷入焦虑啊。我这个很今年这一年反复从疫情开始就一直在说，不要陷入焦虑，尤其是妈妈朋友们，不要陷入焦虑。一怎么着，哎呦卢老师我又卸楞不开了，坎儿里边还没捋顺呢，就开始给家长做工作。您就记住我一句话，服从命令，听指挥，让您怎么办您就怎么办。说这事儿需要卢老师，需要我传达啊，好，那我传达一下啊。卢老师说了这周上课，好，我跟孩子说啊，这周你得上课去啊，对吧？啊，嘱咐孩子踏实学啊，别的就得了，就没有了。您说到最后跟孩子叨叨叨叨叨叨叨一堆，给叨叨烦了啊，然后自个儿又卸楞不开了，黑夜班睡不着觉了，你说图什么呀？是不是？好了，这是我要跟大家伙说的啊，说这个零基础入班的这些家长，比如说8月5号这期，我没有跟大家说这个孩子的学习情况，为什么呢？因为此时此刻跟您说，说不了什么，孩子一点互动都没有呢，现在全靠听课，他啥都没有，老师往里头灌呢。等到真正需要反馈的时候，您放心，我一定会给您反馈。首先，学生开始定稿了，有的家长问卢老师，你看我们家孩子专业课学的怎么样啊？现在定稿阶段还看不出来，因为现在属于改，你得改几遍以后，老师摸准了孩子是怎么回事了，到时候我会找您，我会跟您说一下孩子的情况是什么样。在他前期只听课的时候，我们只能看出来谁调皮捣蛋啊，谁能跟上老师的步伐，谁默写情况怎么样。在刚刚交作业的时候，大家伙都写的不行，那要经过反复修改。那有的孩子可能改两三遍就出来了，有的孩子可能改10遍20遍才出来，这个时候才能够老师给他一个客观的评价。在前期看不出来孩子什么情况的时候，我跟您说，你问我我也问，你问我我也说不上来什么，这是实话啊，搁谁都一样，只不过说要处于糊弄你呢，就跟你说点说一点片汤话。跟你说稍安勿躁，好吧，稍安勿躁啊，沉住气，就是还没到艺考冲刺呢啊，这才哪到哪啊，对吧？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沉住气啊，服从命令听指挥就可以了，好吧。2024级的不上课啊，跟2024级的没关系。后天上线下课呢啊，线上课他挂着呢，等下了课以后他看回放。等一说一下啊，这个照片啊在艺考考试之前拍好就行。你比如说工程的考试是12月20号左右的时候考试，也就是说你最晚12月初或是11月底把这个照片准备好就可以啊。如果说服装买的差不多了，穿的挺合适的，建议早照。为什么呀？因为现在拍这照片的人少，他可以给你精修一下，到那个临近考试的时候，好多艺术生都去拍了，那么人家顾不上，那说白了就是就该要开，可能就开始糊弄事儿了，对吧？建议拍照片这事儿呢，在11月底，就是咱们后续不有一个大集训吗？在11月底之前，大集训之前拍完，可千万别集训的时候说老师我请假拍照片去，没有功夫安排这事儿。所以呢
这样吧，我定个时间吧，在11月15号之前拍完。
各位2023级新高三，年级的家长，咱们这里统一利用两三分钟的时间开个会啊。咱们今天上午呢，把空乘拍这个证件照的这个事儿跟大家说了，然后呢，就有那么几个孩子跟我说，老师，我不想跨考空乘了，然后我想走播音主持，或者老师我想继续学编导。有一部分孩子啊，我说句实话，他要是不跨考不跨考就得了啊，因为的确是可能自己觉得外形条件不是特别突出，是吧？但是呢，有形象特别不错的，我建议大家慎重。为什么？因为空乘今年复完分以后370分往上，河北省内的包括省外的公办二本随便挑。播音和编导只能帮助大家现在，就是说考真的考到356、378，只能帮助大家保住本科。但是公办，想也不用想，没什么太大的希望啊，只能保住本科。空乘呢，也不是说你跨考以后肯定公办的能录取，但是按照去年的情况，应该概率要比播音和编导大。但是空乘的本科在河北省的确就录944个人，公办一共录750个人。如果说主攻，那很有可能扑空了。为什么？因为944个人没有成为944个分之一，那你就是上专科，所以空乘这个专业不适合主攻，它适合跨考。因为这里边有一部分孩子跟我说，老师，我又要拍证件照，我又要拍定妆照，我觉得麻烦。就是这个照片加起来有半天的时间吗？你吃喝玩都行，就拍照片那半天时间都挪不出来。而且坦白讲，就是大家伙在那个线上买衣服花多少钱？200多块钱能打住吧，对吧？然后那个艺考拍证件照顶签200多块钱，你报名费100多块钱，机构老师免费给你上课，免费拍视频，为的是什么？为的是给孩子们多拓宽一条升入本科的一个路径。哎呀，我是真没法说。还是这个原则，就是本着自愿的原则，但是出于老师这个身份来说，不能眼睁睁看着公办孩子能录走的，到最后你录选错了上民办，甚至有的人你文化课一出着可能就上专科。我提前把话先说明白了啊，不是说你必须得跨考，而是我出于老师的良知，我可以告诉您，这是一个升入公办的一个，对相当一部分孩子来说，如果真的薅到了，是非常省事的一条路。但是为什么说免费呢？因为这里面也有可能存在薅不到的情况，因为大家已经交了一部分学费了，我不想让大家再掏钱了，所以我在我的盈余中拿出一部分来。每年我们都会劝学生，你试一试，结果呢，有的孩子不是，你比如说今年我编导最起码有10多个孩子，如果他真的听话的话，他不用走河传河北美术，他公办一北河北师范大学，河北大连民族和北方民族这样公办一北学校，他妥妥的走。其实好多孩子他不是说必须学播音主持或必须学编导，大家学艺术的一个根本性的目的是想升入一个更好的本科，而且呢公办二本及以上的学校是可以辅修双学位的。就这个话吧，说白了就好，我说我要死乞白赖劝吧，就好像我特掉价一样，我追着你们，你必须上那免费的课。但是我跟您说，就是因为当老师太长时间了，我看了太多的孩子到最后他哭，所以呢提供一条路。我提前说好啊，反正好赖话我都说明白了。如果退一万步来说，明年这小伙伴380入公办，人走了，你要说你考400或你考390，你上了一个民办本科，只要不哭就行啊，只要不后悔就行。我统一说一下啊，日常的班课是一天上6节课，8月12号。我统一说一下啊，日常的班课是一天上6节课，
如果说咱平时多上课的话，那你考前集训就没有那么多课时了。因为咱们是课时既定的，课时用在考前集训那是最好的，不建议平时班课多上。
这样的话你看一下，你像这么大个园区坐车的话就两个多小时，接龙的话接不了3-2个小时都回来了。然后的话你可以把那个时间调整到一天或者是几整天就这么休，别说是接一段时间一天了，你按着上也没人接这么上太麻烦，尤其是我们这些那个远道的，不是说让你班课多上，而是说是上一天就像是一天的。你这个9点上课，12点下呀，1点上课，3点下，我们来回路那个路上的时间就是7-2个小时或2个小时4个小时。如果是中间的话有事来回的话是8个小时。我也不是天天让他上学去，然后上的话就是一天上一天的，时间长点，就是连着几天上，或者过接一段时间上一次。这样上我觉得比较好一些，省得来回跑。像你们都是在廊坊市的这些还好一些，我们远的这个道的这个时间都在路上了。
我说一下啊，就是这个方式不是不行，但是呢课是上完了，孩子这个消化吸收咱们要打一个问号。2周啊上一次课是对于孩子来说他是学习的最长周期。日常班课的作用是什么呢？日常班课作用就是要循序渐进，不能让他忘了。课时呀要用在考前集训最重要的时候。正常班课呢就是起到的作用是我们巩固练习讲08岁的小的知识点，大块的知识点在暑假的时候已经讲完了。
可是是能不能接受的话，你看在学校里一开始上的那半月的话，每天都是那么多课时，不也是记住了吗？也是学吗？也能接受这个事情的话最好说一下。
如果说咱们图省事儿，比如说我集中性的一个月这2天课我安排在一天上，或者说哎这集中性就来2天，中间如果不上的话啊，那么老师没有问题，教学任务能够完成，怕孩子啊记不住。如果您家孩子个别有问题，那您家孩子可以按照这样的方式来上，但是呢整体机构的上课时间要以我这为准。暑假集训要把绝大多数的知识点讲完，为啥呀？因为日常班课你请不了那么多的假。如果是日常班课，你说老师我耽误文化课我也能出来上专业课，那我可以分散到每一天来上都没有问题。
对呀，不就是这个意思吗？你不能耽误文化课的时间，所以说暑假的时候要拿出大块的时间来上课呀，对不对？现在2周上一次课呢，是我们为了保证学生别忘，把之前的消化吸收巩固。因为这个事儿啊，就从教学效果上来说，肯定老师制定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葛儿家呢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如果说孩子不能来上课，您提前跟我说再给他挪时间。我刚才不也说了吗，如果您家孩子有问题我们可以给他单独再安排制定，但是整体的机构要以机构的课时安排为主。
这个生鲜照我统一说一下啊，就是说咱们去找人家拍，无论是就是说你是否是艺术的，你拍证件照的时候应该有过这样的这个经验，就是说他会给你留一个电子版，他也会给你冲出来这个纸质的这种版。因为现在啊基本上是线上报名的居多，那纸质的这个也要留好了，别说哎这纸质的没用我就不要了，或者纸质的我就扔一边了，因为现在可能用不上，将来孩子在大学报到的时候可要贴好多证件照照片呢，就别瞎扔啊，别说如哪就找不着了。
我专门给大家说一下跨考的事儿。那么首先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适合跨考，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在心里，不是因为我说哎可以跨考就大家一窝蜂都去跨考了，不是这样的。因为跨考的专业它都有招生的门槛，首先我们要符合招生的门槛。那么我现在说一下各个专业的招生门槛有哪些。
咱们机构下。咱们机构现在主持的是播音主持和编导专业，那么播音主持和编导专业400分以上的学生，你基本上是可以通过校级联考档，嗯，有概率是可以录走的。这个就是400分就已经达到了校级联考录取到文化课最低线，那么我们就必须得把专业课拉满，说白了就是专业课必须得考过，嗯，就是比普通的人分要高，比如说编导150分以上，播音主持165分以上，这都叫高分过。文化课400分叫做低分，然后呢，我们专业课编导150分往上叫高分，播音主持165分往上叫高分。因为校级联考的录取原则是文化课占70%，专业课占30%的综合比，要拿那个综合分对应综合位子。拿编导举例 ，B 档一共招2100号人，我不管您专业课考多少分，文化课考多少分，它加起来的综合分对应的综合位子，它要考进2100名之内，它才能够录取。这是说的 B 档 ，B 档包括公办2本学校、公办1本学校、211985学校和少许的民办2本学校。所以校级联考这个档位能不能录取的关键在于文化课，不在于专业课。说白了，你专业课如果过了，你文化课比别人高50-60分照样，就是说比如说人家考400分啊，专业课考160，你文化课考460，专业课考130，可能你俩的综合位置差不太多啊，你专业课不行，你就得拿文化课去攻。你文化课不行。